感谢主，今天我们早晨能够一起再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一直在讲马太福音，因为我相信神的话语是没有限量的，虽然读了很多次，而且每一次都有新的领会，但再读的时候仍然觉得好像没有读过一样。这就是神话语的奥秘，因为我们根据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学习，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也相对的增加。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他，我们越认识他，他话语对我们也显得更为深奥。就好像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一样，在亲近的朋友中间，他所说的话，我们对他的意义是更加的深入的明白。当然话语的功用是要表达说话的人心中所有的意念，但是因着听者的限制，常常说者的意思不能完全被明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读主的话语，而主的话语能够叫我们越来越认识的原因啊！也借着这样认识，我们就认识了说话的主。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27节读到32节。这段圣经我们是为了神的儿女有更深入的认识，所以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27节，请大家一起读。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我们请大家回到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来读一处圣经，20章14节。这里是摩西所传递的10条诫命中间，这里第7条很简单，说不可奸淫。请我们再看申命记22章第22节。申命记22章第22节，请大家一起来读。若遇见人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好，当然我们从这里就清楚的明白，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个话是什么话？不是普通一般人所传说的，或者一般文士法利赛人教导的，而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命令，叫做不可奸淫。在整个十诫中间，这是第7条的地位。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对于旧约律法有更深入的解释，因为我们从前在第5章的时候就已经看见，第5章那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里，我们一般称作山上的宝训或者登山宝训，在这里讲到许多许多新约的标准是超过旧约的标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讲到8福，那么有人说是9个福，有人说这个8个福，无论是8福或者9福，都说到天国子民，就是在新约时代神的儿女一种标准。这个标准是远远超过旧约的标准的，因为旧约的律法不能叫人做一个哀痛的人，也不能叫人做一个有怜悯的人，也不能叫人做一个有温柔的人，因为律法要求只能在外面，不能讲到我们的内心。当然主耶稣在这里讲到门徒来到地上的责任，主耶稣呼召门徒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让他们在世上成为光成为盐，因为要在这个腐坏的世界中间给人看见生命的能力，而这个生命的能力是新约的特征。所以新约里面基督徒所受的托付和使命，就是要让他的生命在这个必朽坏必腐坏的世界中间产生不能腐坏的力量，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间叫人看见光的能力。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很自然地说道，他说你不要想来我是废掉律法，因为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这里主也告诉我们说，诫命中有大的有小的，所以在这里主所说的话，像前2个礼拜我们读到那是第6诫，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也是诫命中间一条，但是主耶稣给他的意义，赋予他的生命，就不只是在杀人这件事情上面，而是说不可恨人，不可批评论断，不可咒骂。所以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旧约没有办法要求人心里不恨人，他只要没有行动，律法不能审判他。但弟兄姊妹们，新约的特征就在这里，因为神所审判的是人心里的意念，不仅仅是外面的行为。不要弄错了，以为神只审判里面不审判外面，那就错了。神是不仅仅审判外面的行为，还要更深入的来审判人里面的生命，包括心思意念动机。这里讲到的话，他说人若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个字是已经完成的事情了。当你里面意念发动的时候，神所看见，神所审判的，不能够逃脱他的审判。神就是在人的心念动的时候已经知道，而且要给他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看见整体的地位，若不然的话，我们单在一条事情上面想要遵守，我们却发现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失败了。所以这里主耶稣把第七条诫命有了新的解释，而且他的解释不仅仅限制在一个行为上面，而是更深的关系上面。这个关系就是婚姻的问题。为什么神设立第七条诫命？因为是为了婚姻的关系，在婚姻中间，神要保守他的单纯性。所以这条诫命也可以说，今天在许多的时候，在世人中间是一条难以解释、难以接受的命令。尤其是今天的社会已经有相当大的改变，相当大的问题出现，更加显得神的话语在这里非常的孤单，有人给人一种曲高和寡的感觉。而且许多人觉得我们不能遵守这个诫命，如果神今天超过诫命本身，更来要求我们内心的话，我们发现我们里面受定罪，因为我们常常有这些犯罪的动机和意念。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从前我们在美国有一位相当不错的基督徒做了总统，他的名字叫卡特。就是总统来讲，他不怎么样，做得不怎么样，而且我看他做得很可怜，上任的时候不错，刚刚快要下任以前头发都白了，好像最近的头发又黑了一点，不晓得是染的还是长出来的，有可能是长回来的。因为做总统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做基督徒来讲非常难以守住基督徒的立场。有一次不晓得在什么场合里面，卡特说了一句也许是真诚的话，因为太真诚，结果被记者大肆渲染。他就是讲到这里的问题，他讲到我心里常常动淫念， lust after woman。不晓得他是在教会的场合讲的，还是对着新闻记者讲的。我想他不是对新闻记者讲的，我们的总统不会这么愚昧。你知道卡特总统退休以后，他仍然做他主日学教会里面主日学的老师。他大概是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也常常犯淫念，结果记者知道的就是堂堂的总统居然承认他心里犯淫念。那么我告诉你，卡特总统这句话帮助了很多传道人，帮助了很多神的儿女。我们就知道原来这是人生命深处的问题，不是一点点行为的问题。卡特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以他敢这样说。在基督徒心目中间，他至少在我的心目中间，我对他尊重，因为他实在说出我们天然生命犯罪真实的光景，而不能自救、不能自拔的情形。当然有些人为了要解释这句话，他就说哦，这里讲的只是不可以和有丈夫的人、有丈夫的妇人动淫念，那意思说小姐是可以的了。这种解释是因为人里面的犯罪，但是这句话呢，也是帮助一些青少年的。因为你知道青少年在发育期中，他生理上的因素控制他，有人说他每17秒就想到这些事情，男孩子在发育期间的时候。所以很多基督徒的孩子也心里受责备，他如果稍微爱主一点，对神的话语有点认识，他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很受责备，他说我怎么这样犯罪，怎么样犯罪，却不晓得神话语所说的是天然生命败坏到极处的光景。有些人在这些事情上面解释呢，我不晓得是不是极端。有一位神学家在历史上面，他的名字叫做 Origen， 他因为读到这些话语，他想到自己的情形，他就把自己淹了，他以为这样能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 他当然后来后悔他所做的这些年轻时候做的事情，但是他立志在神的面前，我们却不可轻看。还有许多禁欲主义修士，他们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但是不能解决人肉体犯罪那个欲望跟想象。所以这条诫命在许多的人的身上成为一种痛苦，尤其是当耶稣基督给他一个新的解释的时候，叫我们更深入地看见我们的问题的时候，许多人受不住。我信主这么多年了，十年了，二十年了，为什么我里面犯罪的形象还存在？这个话在今天来讲，也不光是对弟兄说的，姊妹也有一样的痛苦，一样的难处。现在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也许太开放了，姊妹们一样觉得这条经文对他有相当大的威胁。而且如果我们读真言书的话，好像在那里定罪妇女比定罪男子还要厉害。所以我想也许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一个平衡的话，免得把所有淫乱的责任，好像人读真言书都是那些外女那些淫妇，都是在真言书里所讲都是姊妹的问题，都是女人的问题。不是这样，犯罪的天性在人的肉体中间是一个最最隐藏的能力。奸淫这件事情是人身体的欲望一种错误的发表，而因为罪的结果人失去了控制。当然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拿这条诫命和第六条诫命来相比，有些人不知道圣经那就罢了，但是基督徒拿第六条第七条诫命相比的时候，很明显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跟主所表现的在旧约和新约的对照中间，不是更清楚，是我们更加迷糊。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在犹太人中间，他们产生一个问题，虽然圣经上说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对于第六条诫命圣经也是这样说的，第七条诫命旧约也是这样说的，但是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因为他们落在罗马人的手里，罗马人把他们治理的权柄从他们身上剥除了，他们不能杀人，也不能，若是他们要在公会中间审断一件事情，即使公会的审断了，还要交请罗马来执行。但是有一件事情在这里发生了，第六条诫命对于罗马人来讲，杀人者死是一样通用的，但是罗马的社会对于奸淫这件事情是非常放松的，因为它是一个多神信仰下来的国家，是即这个在宗庙中间，在这些敬拜偶像的事情中间，淫乱是合法的事情，是自然的事情。因为当他们吃喝快乐的时候，放纵肉体情欲的时候，不能禁止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他们认为在会庙里面做这些事情，在宗庙里面这个敬拜偶像的庙里面做这些事情是合理的。因此罗马的法律对于奸淫没有致死的需要。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约翰福音第八章最有名的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于耶稣基督的一个考验，一个试探。那里有一个犯奸淫的妇人来了，他们也告诉他主耶稣说，这个人是正在行奸淫时给人抓住的，按照律法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耶稣基督岂不知道吗？但是这个试探跟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知道没有杀人的权柄，若是耶稣基督真正要来执行旧约的律法，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就必须触犯罗马的法律，这样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所要献祭涉害献祭这个涉害设计陷害他的这个路就成功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对于律法的认识超过以色列人多得太多了。一方面我们知道犹太人在这里设计要陷害他，一方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心里面他对整个犹太人的失望，他也说好吧，你们真的要照律法做的话，谁是见证人先拿石头打他。在这里唯有两个人留在那里，其他的人都一个一个因为良心受了责备离开了，剩下两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和那个女人。稀奇的事情在这里，如果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心里受了责备，他们不敢做见证下手 先拿着一块石头打那个女人也就罢了，细细是叫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对那个女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女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会困惑，我自己读到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稀奇，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这样严厉的审判人的内心，但是在这个淫妇的身上主却有完全的赦免。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做一个侍奉主的人，我里面因为这些话，我用两个很重的字叫做不安。所谓的不安，就是指着在我处理事情上面，我发现我难以下断案。许多的时候，神耶稣基督自己来到地上，充满了怜悯，他有赦罪之恩，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不能容让罪恶。弟兄姊妹们，这不是说神的话语本身出了矛盾，而是我知道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格来衡量人心，来定罪人。也许这个人是因着赦免蒙了耶稣基督怜悯的人，神给他悔改的机会，但是更重要的是叫我们看见，律法不能叫人洁净，唯有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赦免、神的怜悯能叫我们洁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矛盾中间，一方面看见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肉体的失败，对于神的话语有敬畏的心的人都战惊恐惧的活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自己的失败和软弱。我说的不光是指着犯第七条诫命的奸淫的罪，我们生命的本相就是这样，一个真正认识神、敬畏神的人，没有一天不觉得自己肉体的重担和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看见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完全的赦免和完全充足的恩典，这是基督徒每天生活的矛盾。一方面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一方面发现神的完全赦免，并且因着住在他的里面得以蒙保守。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种结构中间，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低头敬拜，一方面感谢神。敬拜是因为神的公义，感谢是因他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非常稀奇的事情，其实不是从罗马政府开始人对于奸淫的宽容，其实不是从罗马开始这样子。你看旧约里面，你不去读也不觉得，你去读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有这么许多人在这条诫命上面跌倒了。那么主耶稣话怎么说呢？他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底下的话，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这两句话虽然是广泛的属灵的原则，但是第一个应用的是用在第七条诫命上面。换句话说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是我们犯罪的机关，因为心里与他动一念。但是媒介是什么？一个人会犯罪会跌倒的路是什么？从眼睛来的，从手来的。眼睛看的结果叫他犯罪。弟兄姊妹，今天我觉得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非常大的压力，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比当时罗马是叫做有过之而不及，无不及，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看看今天各方面的渲染，各方面的广告、电视、报纸、各种的杂志，这是一个出版自由世界，就有这么多人要买这些迷惑人眼目的事情，让人的眼目情欲陷在撒旦的工作中间，就有这么多人甘心乐意的来买，因为他以为他既然可以公开发卖就是合法的，我买就没有犯罪。弟兄姊妹们，这是人已经对神完全忘记了。我知道有许多的广告牌我不能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完全不相干的要用一些 美女的图案作为广告，我不知道。有些卖衣服的我可以了解，最叫我莫名其妙的是卖这个什么 paper 的东西，也画个女人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关系的。但是人告诉我们广告的心理，因为这样你引人注意，一看哦，就看见他的产品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真是要非常的在神的面前需要求主怜悯啊，因为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间，活在这样一个淫乱败坏而没有办法自拔的世界里面。现在的是社会是这么样子，开放性的社会，开放到简直是难以形容的社会。尤其在教会里面，我实在没有办法讲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主的讲台是神圣的，我们不能讲那样的事情，可是又必须提出来，必须是这样。稍微正派一点的，我不说那些犯罪的事情，不说引诱人犯罪，直接引诱人犯罪的，稍微正派一点的事情，在公司里面男女的接触这么多，有些时候就有一位弟兄告诉我，嘿嘿，出去出差的时候，有时公司就安排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出去，这也麻烦的事情。在异地的时候非常寂寞，晚上就有很多谈话的机会，制造很多很多的危机。很多时候在公司里面业务的接触实在是叫人防不胜防。这里的妇女，这里的女人又非常的豪放，非常的自由，非常的大胆，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我想姊妹们有些人也很担心她的丈夫在公司里面不晓遇见什么样的同事。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牵动人眼目的情欲？这是什么制造人犯罪的机会？这是从哪里来的？绝对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撒旦来的。但是好像在这样一种光景中间，我们没有力量保守自己啊。这是今天世界上一个大的痛苦和压力，对于基督徒来说。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同意这样看法。当我们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个人的力量实在渺小，我们不能改变整个的广告界，我们不能改变整个出版界，我们不能改变整个文艺界，我们不能改变整个的影艺界，不能改变，我们力量太小。虽然也有许多自清的要求，讲过了就算了，没有真正的行动。虽然也有偶尔一些好的节目，电视上面也有的，但是比起整个的比例来讲，少之又少。很多的时候你在电视上所看见的那些受欢迎的电视剧，它里面的材料是什么？你自己说说看吧，我们自己问问自己吧，材料内容是什么？所以才会造成今天的社会这么多的问题。求主怜悯我们是怎样一个时代，我也心里觉得忧伤并且危险，觉得危险。为什么？罗马帝国的覆亡跟这些事情有绝对的关系。人到后来放纵情欲，贪图身体的享受，整个的国家败坏到了没有办法的地步。所以今天我们实在是觉得神的话语是一面镜子，神的话永远不算太重，只是我们在其中特别需要蒙主的保守。我侍奉主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单纯，我没有想到在教会中间还会有淫乱的事情。我读了哥林多前书觉得啊，那是哥林多前书一个特例。但弟兄姊妹们，我侍奉主二十几年，有些不是我要听的，但是那些犯罪的人心里痛苦得不得了，他跑来跟我讲。这个姊妹不在我们中间聚会，他说，弟兄，我做了一件错的事情。我说，感谢主，你可以跟我讲，求主赦免。他说，不是。我说，我主不能赦免吗？他吞吞吐吐，最后讲出来了。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刚开始讲我困惑的地方，就是因为一方面神的律法的要求是审判人的心，一方面神又充足借着耶稣基督有完全的恩典和赦免， 那一位姊妹跟我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实在非常的难过，但是我说主已经赦免你，你本来不需要告诉我，你应当告诉主。弟兄姊妹们，好些时候侍奉主的人这些经验听来的话不是要听的，他听见了，我才知道神的儿女中间的确会这样，若不是神的恩典保守怜悯，我们是一样的软弱，在罪恶面前站立不住。为什么？从我们眼睛进来的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行动，手缩到我们的行动。我读到清教徒的这些书，清教徒这本书里面讲十条诫命，他告诉我们16个方法怎么提防这些违反诫命的方法，有一个是不可以有男女混杂的舞会，因为有手在那动，就是清教徒的时候。现在这些事情办得到吗？对于我们儿女们讲这样的话，他们能接受吗？你说不可以参加舞会啊，清教徒讲的，这个汤姆·瓦森讲的，汤姆·瓦森是谁啊，根本不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的社会的风气使我们觉得在神的话语的面前越来越需要求神的怜悯和恩典保守。你不要说啊，年纪大的人没有问题，哪有这种事啊，在老人公寓里面还有离婚的事情，还有离婚再嫁的事情，再结婚的事情。我不是定罪人，一点不是定罪，这是真的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间，从前我对于很多的事情是存着一种理想化的，我以为凡是男人女人结婚的就 they are happily married ever after， 从此以后就结婚就好了，彼此恩爱到头，白头到老。不是这样，从前有一些我非常尊重的父执辈，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背后的情形，等到年纪大了以后才知道，哦，他有两个太太，我都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这是怎么样一个社会，怎么样一个环境，而人对于神的话语的放松跟宽容，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怎么办？我再说，一方面神的要求是严厉的，为要叫我们知道我们天然的败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求神的恩典和怜悯保守我们，不要因小失大。主的话是说，宁可失掉白驹中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求主把一个惧怕放在我们的里面，惧怕什么？惧怕被丢在地狱里面。因为好像主的意思在这里说，因着这些惧怕，因着这些责罚，你要想一想。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样社会中间，我们在这样时代中间，30年以前，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人说，哈，这是美国的社会，离婚率这么高。现在中国的社会离婚率一样高，变成统计数字中间一个常态。弟兄姊妹，这里讲到婚姻的问题，为什么神设立婚姻的制度？是为了保护。保罗说，男不近女倒好，但为了免淫乱的事情，男人各当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各当有自己的丈夫。神说这个话是许我们，因为考虑到人身体的需要，并且神创造的东西中间有一样叫着生殖的能力，但是这是需要被洁净被保守的。犹太人怎么会有休书的事情呢？在旧约律法里面，我们读到人若不喜悦他的妻子，就可以给他休书。主耶稣说，这是因为摩西看见你们的心硬。所以你知道在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就是奸淫跟婚姻两者的问题。意大利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我们都知道天主教不赞成人离婚，所以他们对于离婚的罪看得比奸淫重。我不知道对不对，有相当的道理，但是这是一个变通的办法。实在来讲，犹太人所以会出现休书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觉得不要犯第七条诫命，所以离了婚再娶一个就不至于犯奸淫。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犹太人休书的发展 是使人制造了律法，而叫律法称义合理的错误，把错误合理化。就好像今天他们有人要定规抽大麻烟，叫立法允许他，一样的道理。你叫人与其在暗中犯罪，不如明处犯罪好了，明处犯罪都不算犯罪。这是逻辑在背后，这是错误的逻辑。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增加了婚姻的复杂性。我告诉各位，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许多的事情。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也不在我们中间聚会了，他们两个都是离了婚的，又重新结婚的，照着神的话语说不应该这样，但是应着神的恩典，他们又爱主。弟兄姊妹们，我没有解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一定不是定罪。我已经说过我没有资格定罪，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都知道我们自己的本相如何。神的话语在这里不是要叫我们定别人的罪，是要叫我们看见自己的不完全。在基督徒中间婚姻出了问题怎么办？从前有一个团体，他们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重建者的团契， Rebuilders Fellowship， 意思就是说在婚姻上面一次失败重新再来。我相信神给他们恩典。弟兄姊妹们，这是做到什么？律法不能定规所有的状况。我再说，我们不是定罪，而是要我们知道神的话语，要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而且因为这些软弱叫我们里面产生惧怕的心，叫我们格外谨慎。这是真的事情，不像我们讲讲圣经其他的道理，这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神的儿女已经被渲染，被麻木到一个地步，认为那些好莱坞发生的事情是正常的事情，是冠冕堂皇的，还有许多人崇拜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做一个基督徒不容易，做一个基督徒不容易。在我的侍奉经历中间，我遇见太多太多，我不能讲他们名字，我也不想讲他们名字，我只讲这些事情。刚才我给你们举的例子都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神审判人心里的意念，这件事情叫我们惧怕。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段圣经背后我们怎么学习呢？第一，要认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是软弱的，不要以为我们是刚强的。像大卫这样的君王尚且会犯罪，认识天然生命犯罪的深度是叫我们自己惧怕的原因，怕自己。我也听见有些弟兄姊妹们跟我们做的见证，他怎样靠着主胜过。我希望在他胜过的时候同时也惧怕自己，因为不是神的恩典保守我们一样。有一件事情，假如你常常想到地狱的火，我相信能减少你犯罪的快乐。你能不能心里动一念的时候，你说哦，火来了，也许能够把那些没有发芽的、刚刚要发芽的意念把它掐掉。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很清楚，私欲就怀胎，怀胎就生出罪来。所以当我们心里面开始动的时候，哦，不要想哦好美啊，你要想火来了。什么火？地狱的火。 Matthew Henry 讲，亨利马太这个解经家，他就讲要多讲地狱的火的事情，他传道人要多传地狱。当然他在这里讲这句话呢，就好像太突出了一点。不过如果我们真知道神的审判，我们就不能随便。所以认识我们天然生命犯罪之深呢， 是一个好事。不信靠自己，不相信我天然生命能够在试探引诱面前站立得住。第二件呢，防范跟约束，要逃避它。保罗告诉我们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刚才我们说，有人想到自己肉体的难处，把自己阉了，结果是他不能犯罪，但是他心里面意念没有办法除去。也没有人真正能够，不是很多的人能够把手脚砍掉，把眼睛挖掉。有一个哲学家做到这个事情，希腊有个哲学家叫 Democritus， 我不想你们知不知道，他说我眼睛不喜欢看那些无聊的事情，他把它挖掉了。哲学家，但是我不相信每个人做得到，神也没有叫我们去做。但是有一件事情，当我们切断了一切可能犯罪的机会的时候，就好像把手脚切掉了一样，也许叫你生活的范围变得非常窄，也许叫你有自由去的地方非常的窄，所以好像觉得缺了手脚一样。但是主是这样说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一方面是防范，保罗也有一些话叫我们再思量。他说叫我们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里很多的事情，保罗所说的不光是指着肉体的情欲，但是也是对我们属灵生命上是很有帮助的。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去大陆，也不在我们中间聚会啊，你们不要乱猜。这个弟兄年纪很大了，他说这弟兄很奇怪啊，我到大陆以后，忽然人看我很漂亮，人看我很年轻了，他大概六十几岁，又长得丑丑老老的。他说好多的小姐来找我，这个弟兄不错的。他说我不敢，他说我一想到圣经里面约瑟的故事我就不敢。感谢主，他有圣经做他的后盾。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个男人到了中国大陆以后就变年轻变美丽了，好，不晓得，我这样说也是欺负了，也是污蔑了我们自己同胞，对不对？但这是我们弟兄跟我讲的，他说很奇怪，我到大陆以后人家看我都很年轻漂亮，又以为我很有钱呢。要蒙神的保守，真的要蒙神的保守。当然我们知道他所说的话，那些要跟他亲近的人是为了什么，希望能够把他弄到美国来，大概这样情形，是不是？哇，很可怕，很可怕。我不知道怎么做这些事情，我们要小心跟谁一起出入来往。 Polycarp 在早期教父中间很出名的，他很小心不跟一些人来往。他说我跟他们来往，人会误会我跟他们有关系。那当然不是讲女人的，他说不来往的对象是 Martian， 有人把他当作异端。他说我不跟 Martian 见面，免得有人误会。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在工作上面你能不能做到，多半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却格外需要求主保守。我不是说今天我们退回到18世纪、17世纪维多利亚的时代，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可以求神保守，而且也只有求神保守，没有办法。我遇见一位，我从前刚刚出来侍奉，还没有出来侍奉组的时候，听见一个故事，叫我很伤心。在东岸有一牧师，年纪很轻，刚刚从神学院出来，他是美国人，在一个教会里牧养，很好的果效。但是很不幸，他教会里有一位姊妹，丈夫把她遗弃了，所以那个姊妹就找他来辅导。那我这样讲，大家就知道以后发生的事情了。其实就着这个牧师来讲，他第一次婚姻，但是就着教会来讲不能接纳他。这个姊妹呢是被她丈夫遗弃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说这些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对待每一个个案。主的话在这里影响我们深刻的思想，我们天然生命的败坏。但是就着个人来讲，我们只有求神的怜悯，求神的保守约束帮助我们。诗篇五十一篇，大卫说，求主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家知道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犯罪之后所写的诗。所以神有怜悯，神有恩典，但是我们能不能因此而放纵呢？我们也不能定罪别人，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自己却需要保守。我也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神怜悯他，已经怜悯他，更要紧的主叫我们看重这个婚姻的关系。这个婚姻的关系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话是这样说的，主的话够不够清楚？够清楚。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糊涂了，我们以为有很多可以蒙怜悯的机会，结果证明我们的肉体这么强，证明我们犯罪的情欲这么强。我有时候想想，姊妹们也很为难。这些圣经当然，这些事情当然都讲的男人，但是女人是一样的。为什么许多的时候一种正常的情形产生错误？那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姊妹们应当以圣洁的衣裳为装饰，但是为什么所有的男人都喜欢看花枝招展的女人呢？所以我说这些话在我里面就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我的意思不是要定罪任何人，而是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跟前，照着他所说的话，照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叫我们看见我们天然生命的大问题。也许这些问题一直要到我们死才能解决。我们能够学习什么？我再说，第一个，知道我们天然生命的败坏，不信靠自己；第二，求主保守我们，求主约束我们，也求主赦免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若是犯了错误，有些人也许心里动了一念，求主洁净我们，保守我们的婚姻，不叫他遭受破坏。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家庭。我们祷告。主，我们已经知道并且看见多少人的失败，我们一点不敢轻看他们，反而引为鉴戒，知道我们的生命和他们一样的软弱，主啊，并且我们每天所遭遇的环境是充满了试探引诱，主，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常常住在你的里面，免得我们犯罪。主啊，若是我们离开了你的同在而犯了你所不喜悦的罪，求你也教导我们怎样回到你的面前，借着祷告让我们能够再与你交通和联合，是吧？借着亲近你，借着你的话语，再让我们能够学习住在你的里面，是吧？并且我们求你怜悯，若是有人偶尔被罪恶所胜，被过犯所胜的，主，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没有一点点定罪的意思，若是定罪那是出于圣灵，但是我也知道你充满了怜悯和恩典，这些我们不可告人所犯的错误在你的面前并不隐藏，因此你赦免我们，是吧？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人，并且保守我们，叫我们加倍的谨慎，是吧？愿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婚姻，让我们能有贞洁的见证，能够讨你的喜悦。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丁路德，我很少知道他
有个人教导的这一面，因为历史的记载不多，但从别的书上面有这样说。有一次有一位姊妹讲到她的困难，马丁路德给她的帮助就是说，你要祷告，当你一开始心里有犯罪的意念的时候，你立刻去祷告。我不知道这是多困难，因为有些时候当犯罪意念抓住我们的时候，是最不肯祷告的时候。所以有人说，你最不肯祷告的时候，就是最需要祷告的时候。这些方面的信息，我相信其实弟兄姊妹们良知里面都知道，只是我们需要格外看见自己的光景，免得我们定罪别人而忘了定罪自己。同时我们也知道，神的保守才能叫我们免去这些危机。